我是韩冷娜，
我是酸酸。
您现在收听的是韩酸电波，
电波，
电波，电波。我们今天是年前最后一录，
真的哈，
等录完就放年假了，哦耶！
就是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放年假吗？我本人，
我忙得要死，因为我说你在放年假，
对啊，我放，你看都有时间去摆摊，表示我一直在放假。
对，我今天就是因为沉迷于 Clubhouse 所以迟到，然后现在整个人是素颜状态。不过我觉得我的观众应该不 care。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你很忙吗？然后你沉迷于什么？
Clubhouse，
对，你不是说你很忙吗？你自己说你昨天踢到晚上几点？
我踢到四点，因为有一个就是住在美国的台湾灵媒，他在那个开房间，
他在开房间，
对，然后就进去听。
那你有发出声音吗？
没有。
你有没有就是就是尖叫？
不行，因为 Clubhouse 不是一个聊天软体嘛，如果一直尖叫会很吵，所以我就是默默当个听众。而且我已经超累，但是我真的很想听他讲什么。
所以他讲了什么？
他就讲遇到。就灵媒会遇到的奇怪的客人提出的要求，
例如酸酸，
我兴奋到眼镜起雾，先拿下。
例如一个说自己很忙的人，然后问灵媒有没有时间可以休息，但他自己就是听这种听到早上四点。
对啊，
对，
哇，真的太精彩！最近大家都沉迷于。
这你需要的不是灵媒，你需要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我需要的是睡眠。
对，我觉得你需要的不是灵媒，
那到底是什么？
你需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听到四点不去睡觉。
那 Clubhouse 就像以前那个直播刚兴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因为它不能录音，也不能回放，所以就会很担心错过什么。
哈，
这就是一个
私讯焦虑哦，
超级杀时间的一个 App。
如果你错过了什么，那代表那个东西你没有也没关系。
可是真的有一些很精彩的对话是在上面发生，可是我们又不能重提。就像百灵谷他们有开了一个房间给新疆跟西藏的朋友 call in 进来，然后讲一下他们那边的事情，这就是真的不能够
留下来的，
对，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对，
可是他既然已经是，怎么可能没有备份？有心要备份也是很容易的呀。
对啊，这个真的是防，就是防君子不防
小人。你真的要你就开起来，然后你另外放一轨收音就好了。怎么可能在数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留底？我觉得很，我觉得很不合理。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都已经用过的东西，然后现在加一个噱头，然后你就被骗了。
也还好吧，我接下来就在上面开几次房间，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昨天有乱入青春的点点点的房间，然后还call in，反正就很好玩。
我本人就是一个老人，就是酸酸就算要发邀请码给我，我也说那是什么，我不要学。
但是
我在两年之后，如果这东西还在继续，我才会想要学，因为我就是那种很慢，我是很慢很慢才换智慧型手机的。
哦，什么时候才
换？第一支是朋友淘汰的 iPhone 4，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被抱怨说剧组那时候都已经在用。群组在就是用 LINE 群组或是 Facebook 在发通告，然后我永远都收不到，我整天都要另外花2.5块发一封简讯给我，然后
再整写70个字，好烦。
对对对，然后我就被讨厌了，所以我后来才换了 iPhone 4，是为了工作上原因。然后那二手撑得非常非常久，到最后他就是讲电话都会过热还是怎样，然后后来才换了 iPhone 7吧，就是第一次花钱买手机，觉得说天哪。好快哦，好快哦，怎么那么快？
好贵哦，
666，好像是6。现在用的也是我弟淘汰的8。
OK，
对对对，你看我跟你这不一样，你这同时有两只手机的人。
可是我是要跟风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多大神在上面的时候，可能两年之后就真的比较少人留在上面。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再上去当大神，不是很好吗？不耐提，我也是
非常。那很像线上游戏伺服器停掉那个时候，我很难讲，我没办法预测 Clubhouse 的未来。
我也是很晚才开始用 IG， 然后一直觉得为什么又多一个平台要管理？
啊、可是你现在卖衣服不用 IG 都不行，因为
对，
你的客群就是在用 IG，
所以就是现在用 IG， 然后只用了 IG 一阵子，他们又说你要经营抖音，然后我就有一种。永远都没有办法跟上现在的东西，就好不容易习惯一个东西的界面，我的 IG 我一开始是不会发现实动态，现在还是不太会发，我就是最近才学会发现实动态，为了卖衣服，
没关系，
因为我不懂你们喜欢那种就是 po 上去，然后一阵子它就不留底。 就消失了
这个感
觉。我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已经有一个东西了，然后现在就要再做另外一个东西，只有它会洗掉，那你就是把它删除掉，你就是每天发一篇文，然后说24小时以后会把它删掉这样。
可是这很微妙，因为比方说像我如果今天收到可能观众送的东西，或是观众跟我合照，然后他们发他们的现实动态，我就会转发、然后这个东西它可能在一个 IG 的版面上面留太久也不太适合，所以就是放二十四小时让大家都开心这样。
哦，所以就是放比较不重要的消息的这样，
是不是？不是
啊，就是它不值得被保存
下来，是放一个大家很开心的消息。会，我如果之后会做一个那个什么，算是小相簿嘛，就是限动可以收集起来做成一个小相簿。
然后你相簿那不是又留底了，它不是又是占一个版面的东西。
可是它在 IG 上面是一个小圈圈、
啊、你们真的很多是很麻烦，因为我发一篇文我都想很久，然后我就觉得谁要我逼我在24小时之后把这篇文删掉。
那你发一篇文想很久，你还把那个四级的日期打错、
对对对对对，还把四级的日期打错，然后他就不能删，也是可以删啦。
对，可以啊，可以换，好，可以换照片，我不太确定。
你现在就是在 diss 我是个老人家就对了。
我们在 diss
对，我是今天我们主题就是要分享说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我很早就开始了，
是出生那一刻
并不是等曾伯恩叫我阿姨之后我才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我很早就觉得自己老了。可恶。
大概是几年前，20年前就觉得自己老了。
可恶可恶。但在分享这之前、也想我也要讲，我这周末也是去百事集。然后也是这次就是有寒酸电波的听众来找我们买东西，我觉得很有趣
哦。
然后最后他买了一只蟒蛇
啊！你不是卖衣服的吗？为什么会有蟒蛇？
因为我就是因为这次在花博，然后想说是一个比较亲子场合比较多的、
哦对啊，
然后所以我就请三个好友，就他们有清出一些他们的复古小玩具扭蛋那类的，就放在旁边。他
有跳蛋、
啊？对对，跳蛋的话，我下次、跳蛋会有人卖吗？在市集买跳蛋。
不知道哎、欸，我要贴个十八禁，
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就有人跑来说我是寒酸电波的听众，我来买、就来买了一只蟒蛇跟一只，说实在，我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还卖，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
真的讲难呢，
因为那个玩具啊，就是那个。虽然平常觉得自己还算宅，但是因为我情商两位清出玩具的朋友都比我宅、就他们就是我有宅知识要请问的人，所以他们提供出来的玩具我都是觉得说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
虽然不在现场你要自己负责买。
没有，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就是来玩，他们东西放的、他们就去喝酒啊，然后去旁边逛，然后呢就留下我推销一些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组是都虫，然后他特别纠正我说那叫做大王巨足虫，还是大对大王巨足虫、
哦、
不是王虫，我说、这就是王虫，这就是王虫，他说不是，跟我说一次大王巨足虫。
好、就是、反正有人喜欢嘛，对不对？
它就是一只可以展开的，我想就是我们就反正它就是一只虫类的做成模型，然后我就觉得虫类活的就已经很烦了，还把它全部都做成模型，所以我的摊上有蚊子、有蚊子、有瓢虫、有锹形虫，然后有大王巨足虫，然后我看到他们就是放在我的那个古着摊上，我都呈现一种
对啊，真的有些人会觉得不对虫的东西不太能够接受。
对，但当天我把那些都卖掉了，
然后比卖的比衣服还好。
对，我当天把那些都卖掉，我还把虫放在网上说，你看放在我的手上，然后你看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可动关节一节一节都可以展开来。然后旁边目睹了这一切的我朋友就说，你真的是个演员，我大概10分钟前才看到你对自己的摊子尖叫说这些是什么，这些虫。然后10分钟以后我就对不知名的人跟他就是跟他好好介绍说，你看这就是每个关节，这个瓢虫的关节都可以这样，然后这个可以一节节展开，然后把它放在我的上说是不是很有趣，然后把它卖掉。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 sales 可能都是好演员，因为他们都会跟那个客人讲说，哦，这件衣服很适合你，真的是在你身上是超好看。
然后昨天新增的另外一个冷知识是、因为我们有他拿出一个玩具，那个玩具长得非常像小美人鱼的反派
乌苏拉，
对，乌苏拉就是章鱼，而且它
就是紫色，现在跟我穿的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它上发条以后，它会自己转，它就转，然后就觉得很有趣。问题是它很瘦，就是你记不记得乌苏拉是胖的？
对，它是一个圆润的，
然后它就是看起来，它看起来就是像乌苏拉的减肥以后的版本。然后我就把它摆在那边。结果我后来终于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谁？
他是《小美人鱼2》里面出现的乌苏拉的妹妹。 叫做莫吉娜。
我完全没有看过小美人鱼二，他还能演什么啊？不就是那样了吗？
对，然后当我知道他的正确学名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啊，长知识，但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也不错啊，就是 Disney fan。
对对对，总之我这个周六增加了很多莫名的，就是像什么探险活宝有哪些啊，然后就是各种卡通的第二集他们都有出玩具，然后我摊上就是充满这种东西，以后这个会变成我新业务，因为那天玩具的确卖得比古着好，
这变公仔市集
很好入手，然后又都是一些复古的玩具，所以以后就是大家觉得没有女装可以买的话，就来看玩具，真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有，就是当天就有人在我的摊上就是很自然的拿起了恐龙，开始
对战，
对，恐龙跟哥吉拉是不一样的东西，绝对不能这样讲。
好，因为我想说哥吉拉卖的很好，
不行。如果你说哥吉拉是恐龙的话，他们会生气。
不是不是，我只是说到底那个是不是什么？因为我没看到，因为现在没有看到。
对，然后哥吉拉是哥吉拉，库斯拉是库斯拉，并不是音译上的问题，他们是不同的东西。
有，我之前有陪人家去买过，
他们是不同的东西。对，我这个周六都在，就是等于上了一个阿宅洗涤课，觉得自己的宅力又增加了，所以。之后大家除了来我卖女装很强，这也谢谢来买那个古着的朋友们我的服装造型能力还是很强，玩具的知识还在增加中欢迎大家到下次摆摊的时候来看我，这是我周末觉得增加了很多新知识，但还是觉得自己老了。
对，然后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我这几个周末一直在巡演嘛，那也是有遇到寒酸电波的听众，我在应该是高雄吧，遇到一个听众，然后就跟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说电波电波电波，
是吗？
对，然后就说好啊，我就说
为什么？为什么？
一二三，电波电波电波，然后就超兴奋，样子很开心
啊！我这次有碰到一个，应该也是粉丝，他站在我的摊上看着我，我什么时候没做，就笑了10分钟。他一直没有办法讲出一句话，
你真的就看着你要指着一直笑，
他就一直就看着我说请问你是要找我，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有话要跟我讲，他就我说好，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因为我刚好忙完就现在可以跟我讲，他就然后我就开始问旁边，就是我朋友就是哈利他们就昨天都有来，我说他刚刚有跟你们讲话齁，所以他是会讲话的，他是可以发出人类的语言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对对对，他刚是正常的，然后我说对对对，那你可以试着用人类的语言跟我讲你要讲什么，然后他就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们要玩，我就说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六个字吗？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总而言之他在那边笑了大概15分钟以后才开始买衣服。
哦，
对，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就其实他看我的脸就一直笑一直笑。
那为什么你长那么好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卖衣服卖到一半，我就突然感觉到有人在偷拍我，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就我他拍完我说，他说你长得很眼熟，我说是哦，然后他就去逛了，逛回来一圈他就说阿姨你是阿姨，然后我就回他一句说你才阿姨你全家都阿姨，超生气。
为什么这个市集这么多神奇的
没礼貌
神奇的游客，
没礼貌，
那他们好歹要买个3000块再走好不好？
对，就是叫我那个就是整条街都听得到他大叫我阿姨，他什么都没有买，对，就是在说你只把我丑照片贴在我的粉丝页上面，
这种没有经过要同意就直接拍我，就觉得有点不太 OK。
他拍了一张我就是双下巴，就是有一种你干嘛偷拍我，然后就是那个脸整个那个肉都挤出来的样子，
那不是没就不行哦。
不是，如果你有买东西的话就没关系，
就是一张可以合照，然后5张可以抱抱的，
对对，是吗？是吗？
5件可以抱抱，
已经变成这样。我昨天已经在说，还是说你们买东西有送段子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求还好。昨天我的
没办法，我段子比东西贵。
昨天我摊上那个巨星云集，连达康的康康都有出现，然后我们简直就是整条街最好笑的摊贩。
我相信应该是啦，
对，我
都有人指着你们什么都就是笑10分钟了。
我跟康康在合照的时候，对面隔壁几摊的人就是都露出那种天哪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会想说我要看看同款，因为他的 pose 摆得很激情。
对对对对，我昨天真的遇到对手了。大家想要看我跟康康合照，可以到粉丝上粉丝专页上面去。
你说你的还是那个 Why Not？
那个应该都会放，但我先、
哦、
先放了我的。对，因为康康实在是让我感受到强大的威胁。
我在巡演的时候，其实也有遇到，就是观众会送东西，
嗯，
就是送什么蛋糕啊，然后送花、啊，就会有一种好像很难得去。其他县市演出，所以导致大家
都带东西来拜你，
就对我还不错这样。从那个巡演回来之后，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想，就是如果我就跟那个 social 就我们总监讲说，因为我之后可能要办专场，然后我还在犹豫我的专场个人一个人的专场要不要在中南部演，因为我现在还有黄义豪还有暖场嘉宾帮我一起。所以我们三个人分，
你还有暖场嘉宾，
不是我跟义豪有暖场嘉宾，不是我一个人暖场嘉宾，
你有人帮你暖场哦，
有啦，就是而且还重要是龙哥，
所以我以后要跑帮你暖场，我还排不上，我要排暖场嘉宾，我还排不上的意思，
对。
对，我还没有办法帮酸酸暖场。
没有啦，不是
啦，我不能在前面先说电波电波电波这样帮你暖场吗？
反正、欸、我们之后要去帮别人暖场，但先不能讲，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有表演整个大概90分钟左右啦、嗯、然后我跟黄义豪跟暖场三个人加起来嘛，所以我大概只要讲半小时。
嗯，
可是我就想说，如果个人暖场我要讲70分钟的话，我一个人坐车到中南部然后讲70分钟我会累死。
因为住一天呢、啊？
因为对，因为这次我们就是赶场，就我们都当天来回，像新竹、花莲、新竹跟台东都是当天来回
啊。你们这么忙，你们都过得好 rough，、哦、
就非常非常拼。然后在台南、高雄的时候有过夜，可是，在高雄的时候，黄义豪还肠胃炎，整个人上吐下泻。就是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巡演的生活真的很像 circus monkey。
啊！你们都好红哦！我的巡演都是我之前跟达，就是我跟达康巡到高雄，然后巡完以后，我就顺便去垦丁潜水前两天，然后再喝酒喝一天，然后再回来台北。
真的没办法，
行程都长这样，
我就要折回来录那个啊，录这个、啊。
所以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很忙。然后我之前在那个，我之前跟剧团去巡演的时候，我们就是演周末，然后其他5天我们就在城市观光 shopping 或是在。打电动、
欸、真的回不来，就是那个精气神。像我昨天整天白天我就只能洗衣服，什么事都不能做。
嗯，因为其实舟车劳顿，就车程是很耗精神力的。
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可惜我29岁才开始单口喜剧，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的那个就已经开始往中年发展了。
到底是你们过得太紧凑，还是我过得太松软了？
也不是嘛，就是拼事业就是这样啊。
啊，可是我真的
现在还要看啊。
我真的觉得要调剂，我就觉得巡演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安排一些当地的走走看看的行程。
有啦，台南的时候我留下来，就是因为台南隔天才去高雄，所以我们在去高雄的当天白天，我就先在台南逛了一下。
可是你对啊，因为你们要去当地，尤其是 stand up comedy 这种，你们不会想要大概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氛围，然后再去做稍微一点点，大概5%左右的调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对啊，我们那时候在演舞台剧的时候，那时候在大陆巡演，然后因为我其中我的角色有一句骂人的话，所以我会在当地学当地的发言，嗯、就是在香港的时候就学了香港骂神经病的方式，然后就是一路到什么成都什么，就学四川话，然后学兰州话，超级已经就是感觉像
对，可是其实像台湾，我觉得差距没有这么大。但是黄义豪他还是有试图写出每个城市的笑话。然后我是我是新竹、台中是一组，然后台南、高雄是一组，花莲是一组。但我花莲讲的特别长，因为我觉得花莲可能之后很难再去。然后其他时间就是
不正确的发言，就是不正确的发言。你应该要学，其实我们应该要学，就是我们这样都太辛苦了。每次那一站笑话只有自己那一站用。如果像曾伯恩，就是用一首歌，然后把台湾所有县市，连金门、马祖全部都
哦对、
啊，都唱过一遍的话，他的段子就不用改。
但是他的那个穿着要一直很努力，
我觉得他的段子就不用改。所以你觉得你觉得这些城市的差别在哪里？
我自己觉得新竹的观众特别冷静，就是他们非常开心，
嗯，
就是最后合照的时候，你感觉他们非常开心，可是他们的笑都是很快
就是
会笑出来，可是很快就会收起来，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好像会担心打乱台上表演节奏的人，
对，
然后台中的人就会插嘴，
所以还是有民情上的不一样。你们知道笑有分吸气式的笑跟吐气式的笑吗？我觉得这是最两种。但你刚刚说的 像 新竹的人，他们就是吸气式的，所以他会越笑越缩回去。他就是那种你会觉得他会喘，就是会断气的那种。他就是
应该不是，他就是他自己笑太久，然后打断别人。
哦，是哦，
他们比较就真的是人，
所以他们会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吗？
反正我跟豪哥都觉得，新竹的观众笑得特别保守，
哈哈哈哈，就是他们
没有打嗝啊，
就是有一种被掐住，还是他们会计秒？你知道，像那个吃 有些那种高级火锅，你算那個肉片，你要算十秒钟，要拿起来，他会给你一个小沙漏，
对，
沙漏掉完以前把肉拿起来，不然肉太老。所以你新竹的观众可能他内心有那个小沙漏，
我觉得他们时间比较宝贵，他们高学历高收入。
对，我说我们现在开始笑喽，笑完了可以了可以了，再笑就浪费时间了，并且降低我的格调。这个笑话我怎么可以笑这么久？我是个高学历高收入地区的选民，我怎么可以为了
什么，
我怎么可以为了观 众,、
啊、观众，
我怎么可以为了酸酸的笑话笑超过两秒半呢？
哇，
笑超过两秒半就有失我的身份，所以他们内心都有那个小小的笑，就说啊啊，就自己。
可是真的是很妙，因为话演，因为演员在台上如果跟观众达成一定的默契，我就会大概知道他们会笑多久。
哦，是吗？
对，所以其实新竹的表演可能总时长就会比其他县市短个一两分钟。
可我真的觉得你永远不要预设观众，
我就是没有，你上去之后一阵子就会知道。当然一开始不会预设，就是后来才发现，真的比较短，
所以前面
自己就会赶快接。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气场嘛，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不是会说笑声它是有个高峰吗？
对，
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要准备
接下一个笑话，
所以新竹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是很妙。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场你碰到有一个观众他跟其他观众的描述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新竹的场子里面有一个来自花莲或是来自高雄的观众，他是来这边听的，他就会硬是一声声笑得比人家久。
那是有可能，但是也要看他的那个状态，就是如果他一声声笑太久，其实台上的演员是会要去跟他对话，不然他还会一个人让所有观众的节奏
不
混乱。
还有一种人，他们是笑点比较慢，就大家都哈哈哈笑完以后，然后安静的时候他才哈哈，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这种我都觉得他
在嘲笑你
什么事、
啊、这个笑声也是有点你们这些人笑点哈哈
或是他们会有尾刀，就是大家都哈然后就累了他还继续
还是蛮开心的
就是那个回马枪很长的那种，我觉得这种就很难控制，因为我不确定我们要等你们笑完一直看着你，还是说我们就略过这个很难略过的笑声。
这真的是完全考验演员的功力，要看现场气氛，就是要让如何让大家都在非常和乐融融的状态之下再达成同样的节奏，
或是那种笑点特别怪的，就是你还在 set up 的时候他就笑了。
我自己就是笑点特别怪，可是我不会去发出声音干扰台上，因为作为演员可能看的那个点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如果自己有在做喜剧的话，我们看其他人表演他们笑点会跟观众不一样。
哦，对啊，
对，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早，因为你就猜到他的笑点，有的时候会比较晚，有的时候会比较怪，就是我们光是在就是我们在笑演员本人
我在笑整个大环境的
结构，对，或是在笑观众这么开心，所以我们的笑点会很怪。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会自己在心里有一把量尺，说我的笑的音量不可以超过某一个程度，不然我就会干扰这个戏的正常节奏。
对，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对，所以我以前还没有办法戴口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困扰，因为我就是你会看到我在很大家都安静的时候我就一直忍耐，因为我在抖，就是不能笑出声，因为我不想要干扰你们就是正常的节奏。
现在大家观众都戴口罩，其实更考验演员的听觉。
嗯，
就是我完全看不到表情，所以只能用听的那个声音的幅度去判断我接下来的节奏要怎么做。
嗯，
这个是一个从去年开始学习的一个新考验，所以监听喇叭就变得特别重要。不过还好我们是小场，就还是可以控制在手上。
不过听起来你最近过得非常充实，而且巡演都算是非常成功，
就算是
收到很多贡品。
年前就是努力的抢一波，但是真的累死了，就是已经觉得说自己身体要不行了。像以前就可以熬夜吗？
我在几年前就告诉你说要做表演要练身体，你是不是现在才开始跑步？
对啊，现在开始偶尔去健身房，最近又因为太忙了又懈怠这样。
对啊，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发觉， 表演，即使是只是站着讲话，其实都非常非常需要大量的体力，
嗯、
因为你们是坐着听，大家是坐着听，我们是站着，然后还要 hold 整个气氛，那个高度专注，所以就是真的练身体很重要。然后酸酸直到现在才开始知道，因为我
知道啊，一直知道，
我就是这几年一直有固定在上重训，然后大家都一直说，就是你是要练成什么王美身材，然后不，我完全就是为了演那些妈妈的戏，要抱那些婴儿，
對啊、
你知道抱那些婴儿，然后重复好几个 take， 要给他飞高高飞高高飞高高，那需要多少个肩推才可以完成这整个镜头吗？
这完全是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其实妈妈们都超强，
就飞高高飞高高飞高高飞高高飞高高这样子。
然后婴儿说烦不烦？烦不
烦？对啊，如果你没有在练重训的话，你是连一个妈妈都没有办法演好的。然后尤其像我最近要三月打一下戏，三月新上的戏里面，我有把其他演员抱起来，然后在抱着他的情况下，
你说成人吗？还是婴儿？
对，成人，虽然是很瘦的女明星，就是小薰，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瘦，但她刚好跟我练的深蹲的最大限度就差不多重量。我真的是还心想说还好练，因为她就大概四十几公斤嘛，四十公斤这样。我就是深蹲，我就大概练这个重量，带到45就极限，所以我刚好要拍一个镜头，是我把她抱起来，然后再慢慢蹲下去，跪到地上，它就是一个负重深蹲。
天哪，深蹲只能空干，或者是拿两个4公斤还是2公斤？
对，它就是一个负重深蹲，然后还要站起来来回好几次，因为不同角度，然后 NG 这样重拍，然后刚好就是我深蹲的限度，这个重量可能大概20下左右，那天就全部用完了。那我真的觉得说，天哪！真的是要先练起来用，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演到什么，或是表演什么。可以
抱女明星的戏。
对呀、
啊，为了这个我要练一下。
对呀、啊，你起码要练到40公斤。你就我的话就算了，我就是你就算了，对。
什么我就算了？
不是，因为我就已经超过你可以忍受的范围了。
我忍受什么？
的重量的范围
哦， oh.
因为我是50几。就你不可能练到50几，但你练到40，你练到40左右，台面上所有的女明星你都可以抱。
那我也可以抱那个小孩。
嗯，
我可能比较早会接到抱小孩的工作，
有可能
女明星应该是比較
小，那你就是要练所有肩推，就飞高高这种，或是这就是或是前臂的重量都非常吃这里的重量、嗯、还有核心。
哦天哪，
对，核心很重要，不然不管做什么事都会闪到腰，
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闪到腰，是不是已经常常开始听到朋友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老了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就听摇滚，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已经老了。我跟你讲啊，当时啊，以前啊，我们
啊，对啊，因为我以前听闪灵的啊，就是这个年代感很
闪灵，这是闪灵、欸、才被那个黄龙说他们是妇女年纪。
对啊，所以我听闪灵的时候，我也在第一排，然后开始甩头那种啊。
嗯嗯嗯，
然后现在就是，然后以前就听什么朋克摇滚啊，就下去跟人家冲撞，而且我以前我算高，然后肩膀很宽，冲撞也不会输人家，就跟人家下去冲撞。对，然后我现在还是会听，但只要大家一开始冲撞，我就会离开那一区，然后贴着墙站着。
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去听演唱会，就是在最边边或在最后面。
对对对，但是就是人家一开始冲撞，我就会一直退，然后确保自己的后背贴着墙壁，然后就觉得我的腰椎经不起这种伤害。
对，很可怕、啊。冲撞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人在干嘛。我也是大学还是研究所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演唱会，就忽然开始乱撞了。大家
以前觉得很开心啊，
我没有，我当时觉得很惊吓。我那时候就已经
以前就觉得好，现在开始冲撞，我现在都在心里跟人家冲撞，然后肉体就是贴着墙壁站着。
贴着墙壁应该就是最安全吧，就是不会有人来撞你。
对。
然后还要把不能推你去撞墙，
还要把包包抱在胸前
哦，这样就是
对，你就确定你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这样子、嗯。如果他们撞过来，还有一个包包做缓冲、哦，就不会被肘击，
不然会被轮墙哎。
对对，因为有时候就人家挤过来，你会被肘击，就直接这样子干拐子干下去这样子。所以你包包抱在前面，然后背后尤其是腰椎的地方，记得要贴着墙。然后通常演唱会场所，他们墙会有点软软的吸音棉那种、
嗯，对啊，
对对对，就可以好好的保护你的腰椎。
因为像我是之前去那个一个摇滚音乐节才会遇到这种冲撞，不然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听的音乐不会有这个场面，就是比较文青型的或是后摇型的比较不会。
可是文青型或后摇型的就大家就会站着听，
对，
我现在就是一进去就找地上坐着，
站也站不久了。
我觉得我再隔一阵子我就会开始带板凳去那个演唱。
我要上排队哦。 还带报纸，
都在那个选单都是什么哪里有好折等，因为摆摊的关系就要站，然后我就想要各种高度的折等，就是
久站很累啊。
对啊，然后就觉得以后我应该就会拿出那种就是那种折等去排演唱会。
哦，
对，因为我最近看了 Deca Jones 的演唱会，然后他们票卖得非常好。
哦，对，
然后在三创，我到的时候就是要拍照，然后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坐电梯，我们好不容易排到电梯，坐到了五楼，然后五楼的门口就说你们开始在楼梯间排队，然后排，我就一直往下楼，下楼梯，最后就下到了一楼，
对
他的那个排队排到一楼。然后我觉得我刚刚到底排电梯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等到开始进场以后，
那是你迷路而已吧。
对，没有，就是他演唱入口在五楼啊，但你排队就从五楼就是往下排，然后排到一楼。
我还以为一楼就可以找到说排队的。
没有，他就是到了五楼以后才看到工作人员说来我们从这里开始排队，然后我说好，那我要找排位，我在四楼，我要找排位，我在二楼，我要找排位，我回到我刚刚排电梯的地方，然后进场的时候再从一楼爬到五楼，然后进场以后我就累了。就是
你是不能住公寓是不是，很多人公寓都把住五楼，我还好吧。
进场以后就累了，然后看到那些学生们就已经排了两个小时，他们坐在前面的摇滚区，我真的觉得说天哪，我真的过了这年纪，我进场以后就 找一面墙贴着墙。
我以前大学看张学也是这样，我就早早去排队，然后卡前面。
几年前我们还排过 Radiohead，
哪有是我在排啊，我那排
你对。那我那时候就老了，一直说我不排的。
你是懒吗？
我有陪你一起排啊，
有啦，
排了个几小时，
但我前面已经排了很久很久。
对啊，
这是我排队最尴尬的事，我就一直觉得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厕所，这是我最尴尬，所以只好跟前面的人讲说不好意思，我离开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就一个人。
对啊，我们那时候为了排 Radiohead， 没有你为了排 Radiohead， 我有陪你排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对啊。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排队了吧？
对，可是其实也还好，去排那个演唱会，不然现在要看 Radiohead。几乎不可能了吧？
对啊，尤其疫情开始，可能开始变成线上演唱会了。
哦，对啊，现在都这样。
而且现在你知道 ，Radiohead 就是复古，
也不算是复古吧，是经典，
就是复古。没有，我前阵子才发觉，因为我平常自认为都听复古摇滚，我听的就是我的 Spotify 选单都是什么70摇滚、80摇滚。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早一点60，就是从 Beatles 猫王开始，然后到 AC/DC Queen，然后 ABBA 这种。
ABBA 是摇滚吗？
对对，但是就是也是80嘛。Disco
金曲。
然后再晚一点就是 Eagles 啊，或者是 Rolling Stone 这样。然后最近我发现已经出现2020年就是2000年摇滚选单，复古摇滚选单，里面就是一些 Green Day 啊。
哦，对啊，
伊凡塞斯啊，连他妈的艾维尔啊，现在都是复古啊。
艾维尔是怕好不好？好，不要来站，不要来站。
不是，就是那选到
是复古，它是年代金曲，就是它已经保存，因为它已经过了10年，可以封起
来。我生气啊！我生气，
这个10年已经结束了，现在是2020年了。
对，凭什么说我是复古？就 Green Day 都已经是复古了，对 ，Coldplay 复古。Radiohead 就是复古
，Coldplay 没有复古，他们还在线上啊。
对，那他们就是一些老人团了。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就觉得 Guns N' Roses 才是，或者更之前才是。
你到底要得罪这种乐迷？这很惊人。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好老哦！就是我们觉得很当年的。已经是20年前，
可是我真的觉得跟那个不一样，因为像我小时候如果听，国中的时候如果听 Beatles 就会觉得是这种感觉。然后像前阵子我跟黄蓉聊天，黄蓉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他是1997年生的，他传给我一首歌，他传叶欢的歌给我，我心想说我自己都没听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有那种年轻人他们想要听老歌，
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卖古着都是卖个20出头岁的人啊。
我觉得很惊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首歌在干嘛、
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那我就想要，然后我又一直想要追新的歌，因为我也很怕跟丢，
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听 OZ 之类的，就是新的
OZ Husband 吗？
不是
不是 OZ，
是叶爱玲他儿子。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
叶爱玲的儿子，
年代感，年
代
感。那你最近在 KTV 可以唱的最新的歌是什么？
我最近老到没有办法去 KTV。 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吵，就不想去。
哦，是哦，
对，我喜欢听9M88，可是我自己唱应该不太好听。
好，9M88就是可以算是新人，是
新人
啊，
去年入围最佳新人，
很新，
还有池修啊，也是去年最佳新人，
很新。
啊，池修我也很喜欢。
对，我就是后来我去 KTV， 我就非常感谢一些艺人，他们红得非常久。他们红到现在就是还有在出专辑、
欸、可是你没有唱他新的歌吗？还是也是唱他老歌？
还是会出他新的歌。 我之前有碰到就是小朋友以为孙燕姿是新人这件事。
哇，孙燕姿出道是1999还是2000？
对，他们觉得说最近有新人出唱蛮好听的，然后是孙燕姿，然后我就然后还有跟人家说，那你喜欢台湾女歌手哪些？我说杨乃文，他说杨乃文是谁？然后我就
可是杨乃文真的有点比较最近比较少活动，
并没有。
他
杨乃文的新专辑还是也还在2018左右哦，2017，
那也是三年前，
2018还算是新歌吧，两年内。
可是他是小朋友，
林心凌那一张还在2017、2018这样子、我很感谢这些歌手，你们20年以后都还有在出，
没关系，杨乃文要出新东西了，应该是。
对对对，还有像奇珍姐姐啊，这些就是他们还。
你干嘛叫奇珍姐姐？你很靠腰哎、欸！
阿妹啊、
如果今天有个小几岁的说、
啊、
那个乃涵姐姐，你不会不爽？
不会啊，大家都叫我阿姨啊。现在不管起来、不管大我阿姨都叫我阿姨。
那不行吗？
我阿姨都叫我阿姨，所以叫我姐姐，我就是天哪，你人好好。
他们以为你的认同就是阿姨啊，
你知道吗？我最近才发觉我真的要恨曾伯恩一下下，因为他我们看他在那个北流就是开了那种演唱会这样、然后其实在台上唱歌也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那我突然发觉以后就算我真的好不容易做到这件事情，我将没有 uncle 去。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会喊 uncle。大家会一直喊 Auntie
好好，这个梗就留给你未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使用。
我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就说接下来是我最后一首歌，然后就是请大家，我唱完以后为了让我满足一下摇滚巨星的梦想，请大家帮我喊口号，我觉得台下就会一起喊 Auntie
完全是台湾英文不标准的谐音笑话。
我永远没有 uncle 曲，我只有 Auntie 曲。
很棒
只有 Auntie 曲啊，怎么办呢、
不会怎么办呢、就很好啊。
什么
就跟就是我就说你的心路可以跟苗可丽一样啊，就是早一点等啊。他30几岁的时候就在演这些东西啦、看他多强啊。
OK
对，先把它练起来，你的戏路还很宽广。
还有发生过什么事让你瞬间觉得自己老了？
有啊，就我刚刚讲到，我刚刚不是讲到一个喜剧演员叫黄蓉嘛，然后我有一次就跟他一起出去吃饭，不是吃饭，反正出去逛街，然后后来我们就互相帮对方拍照片，因为我们去看史努比，所以拍完照片之后就开个 LINE 相簿，他就把那个相簿的名字取叫跟老人去晒太阳。
这不是你发现自己老，这是他发现你老了。
没有，他就是一直觉得我是老人啊。可是问题是，好啊，是有一个年纪的差距没错，可是现在20几岁的人真的把我们看得这么老吗？我就觉得很不爽啊。
但是他人不好，杀人不好。
我现在在那边 cue 他，之后来找他来上节目。
对啊，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啊？你是觉得我们已经什么做骨了是不是？昨天也是有人说什么，他是看着我的，现在好多人说是怎么看着我讲脱口秀长大的什么的。
他们中间到底错过了多少？因为其实你讲脱口秀是很之前的事情嘛，然后中间他们都没有在干嘛。就默默长大，他们也是蛮辛苦的。
对啊，他们就是看着我长大的，然后说想说你是看着我长大，还是你看着我你就长大了？
他长大了吧？因为你早长大啊，他看着你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了。
我没有，我一直没长大啊，就是该长大的地方一直没长大。
什么东西心智吗？你说心智这一块吗？
没有，我一直
前面就胸前
的
心智，
怎么会这样子？我一直觉得我们要做表演，要永远心保持年轻，我还是会喜欢逛玩具展呢、然后还是会喜欢打电动。
逛玩具展，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大人，没有真的小朋友在逛玩具展？
是，那你们年轻人现在到底在干嘛？
你说我吗？
不是我，你都会观察年轻人到底在干嘛，他都做什么？
我没办法，我现在唯一的年轻好友，他会传夜欢的歌给我，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所以也许
我
们、就是、我
就问百灵果的蛇编好了，他大学生，
还是说我们就是？继续保持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跟我们相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爱护老人啊，或是一种复古，就是反而是新潮的这种表现。
我现在就觉得很尴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事实上是壮年到中年之间，所以真正的老人才是，并不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老人。那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自己的老人，那对老人是不是很没礼貌？
如果对我妈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好。
而且我想要哽咽，我到底干嘛？想要沙哑，
因为
我
妈
真的好老哦。
我妈就是现在她就是平板电脑什么用的很好，所以她去 KTV 唱歌全部都比我新。
那是正常的
嗎，她会唱邓紫棋全部。
哎、欸，那很难唱哎、欸。
对，她会唱邓紫棋全部，然后她。有
一次去 KTV 他完全不用翻歌本，直接输入号码，超级强。
因为他，然后他就照用那个平板电脑来练歌，然后就会有一些、嗯、他都会唱一些什么抖音神曲。
会不会你妈其实在玩 Clubhouse， 他现在在开房间，
有可能。
然后超多人在跟他聊天，
妈妈真的很厉害。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假设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中年的关口好了，然后要变老或者想要追求年轻，如果这两件事情只能二选一的话，你要往哪边靠？
我不能待在我这个年纪该有我那
愤怒的中年人。
我之前就是许愿说，其实我也没有要求说我要去演高中生、大学生，我就演我现在的年纪三十几岁，这样可以吗、嗯？但没有，我就是一直去往四五十岁去这样。
你有到五十没有吧？哎、
欸，
你有演到50
我才就是我才演过一个我孩子都大学生的，请问我如果是现在这个年纪，我孩子27岁，我要。我在这个逻辑上我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才做得出来。
我忽然想到了，我有一个事情可以，我有被授权可以在寒酸电波讲、嗯、就是在 Clubhouse 的聊天，因为通常不能公开，就是过就过，可是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可以在寒酸电波讲、嗯、就是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你那个戏的其中一个演员的经纪人、嗯、然后我们就聊到那个戏，然后我就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搭档在里面演男主角的妈妈、嗯、然后他们就开始好几个人就开始说，哦，这个看起来很年轻，完全看不出来啦，就是那种年少轻狂不小心生小孩，大家疯狂有礼貌的想要安慰你，可是我说，那就回说，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些根本不在这个房间里面，所以你们安慰我也没有用。
不是，可是我到底要多轻狂我才生得出一个27岁的儿子？我要多轻多狂，你刚刚想过这一点吗？对啊，这不对，这已经不是轻狂的问题，这个要报警了吧？
可是最尴尬的不是这个，最尴尬的是他们在说，其实你很年轻这件事情，我听起来就是觉得好像很怕尴尬，硬要赶快讲，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的人生现在就是这样。
好，我现在有授权，所以我就可以讲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所以是哪一个演员经纪人把他名字给我爆出来？
不要！
对，我其实认识他们了，就是就是因为我跟他们经纪人都蛮好，其实我应该跟他们经纪人年纪比较接近。
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比你年轻一些的人。
哦，真的吗？然后反正他们觉得我很好，很强，很好笑这样子。
是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演妈妈？这证明演员的功力啊。对，
就是已经回不去了，这一切都要怪曾博尔。
可是你也曾经被推到那个性感戏路，然后你也担心回不去、啊。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
是个脱星，然后发现自然而然的就去了其他地方了，也不用担心啊。说不定
我觉得我身材也维持的还不错啊，
说不定你之后还可以去演一些你也没有想过的角色。
对啊，就是我有啊，我之前不是说我一定会。就是我要不然就死掉，不然就是在妈妈、嗯、就是不然就是演妈妈，然后不然就是很苦情。然后这次有演的戏就是我既不是妈妈，嗯，也没有死掉，也没有被家暴，也很悲情，而且还在谈恋爱，还谈恋爱成功了啊，我是个男的。我就直接在当代完成重新投胎这件事、
欸、很棒欸。
对，
你是真的演一个男的，不是演一个帅体，因为我看到那个预告，
对，是演一个男的吧，看得出来吧？我接下来分享那个预告，看起来是男的，
因为可以是 trans 啊，但是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时空里面，是所有的演员，不管是
男生、
生理男还是生理女，嗯，都是女演员，
都是女生演
的女演员去演，
对，所以我在里面演的是个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能完成我这辈子的投胎，就是人家都说你投胎才可以演到那种年轻谈恋爱的那种戏，我这次就演到了。
哦，所以你在戏中的年龄是多少？
二十七岁。
哦，你
他角色剧本上写27岁。
27岁的男生其实还是蛮幼稚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谈恋爱、嗯，然后就是也没有累，也没有家累，然后也没有被家暴，然后也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开心的谈了一场
恋爱。直男的红利，
对，
也会有乱骚扰人家。
而且我在那戏里面还有大鸡鸡，
你看人家乱骚扰人家，
没有，这是骚，这我就是自己骚扰自己啊！我在那戏里面就是塞了一整双袜子，所以我在那戏里面只是大鸡鸡，定妆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法直视我的胯下。
这真的蛮厉害的，
大雕侠。
因为你就是演一个完全 totally 就是直男，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背景设定。因为像我最近在着迷于看一部日剧叫《天国与地狱》，就是高桥医生林奈互换灵魂嘛。然后林奈里面现在就住着一个坏男人的灵魂，现在就是非常漂亮的女性外表，但是会一直露出那种邪恶的、很侵略性的笑容。
然后高桥医生会露出楚楚可怜
的脸，对对对对对，
他喜欢。
就是如果今天你可以演这种戏的话，就是还是女性，不是女性化外表，这样讲很怪，就是比较阴柔的打扮，但是内在又做一个直男，然后那感觉更冲突。但你现在
是，那不就是我现在吗？
从头，
那不就是我现在？那
你但你是不是没有演那个薪资把装扮换成男的而已？
对啊，对啊，靠腰是，其实是，其实是因为我那个电影做到后制的时候，我去重新配音，然后那时候已经头发留长了，就是现在这比现在短一点，但是已经是女孩子的发型了。然后收音师看我进去以后，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在配谁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认出来。
可是那个戏不是等大家都这样子吗？他应该要
对。可是他说大家一致认为我差特别多
哦，
就因为我特别猥琐。
最近少打男性荷尔蒙，没有去维持。
因为其他女生演的是比较王子系的男生，穿西装，然后、
哦、就俊美。
对对，所以然后他，所以他们脸是干净的，就是、就是所以其实看轮廓还是看出来，就是因为雪芙，郭雪芙在里面也有反串男生，
哦、他好看哦。
对他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漫画美型男。
对，
然后 Aggie 就不用说了，也是。他就是
我看这两个我会心动哎、欸，是
对他们就是很漂亮的花美男，我真的就是演一个台客，然后
注意你的用词哦，你是演一个豪放的男孩，
演一个搞工具人，直阿宅男，
嗯，
自以为帅的大雕侠，穿的蓝白拖。
那个设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大鸡鸡？因为他们都是直男，所以实在是无法确定。
对，
但你心里面觉得自己大鸡鸡。
对，我心里就觉得我好大，这样我就都动不动就会顶到人家，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反差特别大，然后我又有一点胡渣，所以大家在看到我现在这样子的时候，是会觉得差的最多的。虽然戏份不是很重，这主戏当然是他们，但是看到我的时候会一直有一种。就是收音师给我很大的恭维，说整部戏他们看下来只有我，他们一直在想这个到底是不是找男生来演的。
哦，那你下次就是记得去后配的时候，记得不要刮胡子再去，
真的、哦，
那他们就认得出你了。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戏路又开发了一种，所以也这是很励志哎。就有些人说你下辈子吧，我就是。这辈子完成下辈子这件事，我是当代投胎啊，就是你下辈子，人家不是说什么啊，可能你下辈子投胎成女的，或者你下辈子投胎成男的，可能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没有，就是当代投胎。
我觉得这也是演员的特色吧，就是你也可以去演一些不是人的角色，或是其他时代的、其他年代的角色。
对，不是人的角色，有，
对啊，不是人类这个物种的角色，可能是外星人啊，或者是动物啊，或者什么。
哦，这我就好像许愿了，我觉得好像也很适合演什么生化人啊，
生化人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特别超能力吗？还是什么？
或是就是电，就是人造人啊这种怪怪的东西。
哦，哎，人造人，
对啊，
那算是什么？是一个复制出来的人，他不是真实的人。
我不知道，看剧本怎么写，但现在不是很流行那 cyberpunk？
哦，对 ，cyberpunk，
基努里维基基都可以调整大小，它是一个电动玩具。
我知道，
它是一个电动玩具，在里面。
它现在不是不能玩吗？就是它已经
对对对，它、
就是、在重新改版。
但它当时最大的卖点就是你，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人造人，就是这种设定，所以你在里面可以调整基努里维的胸部跟基基的大小。
You can be whatever you want。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可以设定停在一个年纪，你最想要年纪是几岁？
哇，这问题好难哦、喔！
你这问题很切题啊。
等一下，你自己先回答，你自己先回答。
我的话，如果是身体年龄的话，我会希望可以回到至少十年前，就是29、28，我觉得会好一点。因为现在真心觉得很多事情要稍微努力一下，维持一下，养生一下，才能够比较好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是勉强还可以挥霍的时候，但是也不是到太年轻。
啊！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身心状态现在都是蛮好的，我觉得现在还不错。
我说你要停在35，
快满36左右，
你要停在35。
对，虽然
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往前。
嗯，我也很希望就可以停在现在了。
是怎样？现在涨停板，然后很怕就走下坡。
我想要选现在的脸的，现在的身材，
什么
啦，以前的脸，因为我现在因为后来有在做中训，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比 我觉得我现在身形维持，
可是我现在讲的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回到假设五年前、十年前，你还是可以做重训呢、啊，就用那个时候的身体去做重训，不是更好？
也是，那应该就是像拍《向天堂悬崖》的时候，那时候的状态。
那是五年前吗？还是几年前？
这个应该有七年前。
What？ 时间过得这么快？
有七年前的，我还是一代拖星。
那你这样设定的年龄跟我要设定的年龄差不多啊，
就
是快三十这样。
对。
哎、欸，所以这样子讲，还有另外一个变老的事情是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我刚刚没有意识到有一件事情，居然我以为是几年前，但其实已经七年前。
对啊，我们现在就两年前都算是最近发生的事。我两年前都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可是两天后的事不要现在跟我讲，我会忘记。
好糟，我昨天做的事情想不起来。
对啊，就是两年前，我觉得好像最近才怎样怎样。他最近还有出唱片吧？他最近还有发没？查一查都两三年前的事。然后两天后你要叫我干嘛？说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再跟我讲嘛。你先跟我讲，我什么都记不得。
所以如果过了三年之后，还有人在跟你讲说你是早餐恋爱，你就说你是老人哦。你就呛回去。
我自己是都需要有下一个称号覆盖前一个。
哦、
对，
你说金推姐哦。
对，最早是金推姐，我获得第一个电号。如果大家想要考古的话，可以去查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最早第一个获得的称号
是
金推姐，
那是几年前了，快十年前了。
对，然后金推姐这称号还是我自己取的，
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凭什么姐啊？
对，然后
法力姐、啊，
我就说我只求大家不要叫我金推姐。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就是他希望他不要被叫做金推姐这样
立 flag，
然后大家就叫我金推姐了。
那你现在希望大家不要叫你什么
阿姨啊？
你换一个啊！你换一个，你真的想要的、啊？
不
希
望，
我
希
望大家不要叫我郭雪夫，对不对
？OK，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叫我水源虾子，我是小南门的水源虾子，
什么东西、啊？
对，像水源虾子。然后后来金推姐有一阵，反正我的称号很多。前一阵其实，在早餐店阿姨之前是教主。因为我跟你合作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叫
我是教主，可是东叫太多了，
对，
所以会被寒冷教主才会比较确切，
对，还寒冷教主，然后就后来就被阿姨，现在还没有东西可以盖过阿姨，
对啊，然后人变老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喜欢讲古，喜欢讲说自己几年前叫什么、啊，然后
get， 很难聊天呢、欸，
挖坑给你，
很难聊天呢、欸。get
就是回顾，像我这次去台中演出的时候，因为龙哥是在台中、他之前有在台中经营一个场地，但他现在没有，他现在就是算是经营一个算组织吗，也就是带了一些台中当地的演员在一个叫群岛的地方表演、他是等于算是台中的一哥就对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我们上一次合作是什么时候，然后想一想居然好像是也是2013-14年的事情，
对，就是都一只手数不完的年份，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这边老人讲故所以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就天哪，我们就只能这边讲当年有。
对啊，我们老的程度就是看过，比如说龙龙或曾伯恩还在 comedy 的时代啊，这种
那不算好不好？
那这还不够老，对不对？我们都在那之前。
哦、对，我们在这之前。然后像比方说，我前阵子去一个咖啡厅吃饭，然后就有一个观众认出我，想要跟我合照，然后结果后来就问他几岁。他说他13，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你是真的可以生出他，这是很合理。
然后我想说，天哪，我都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有13岁的观众来看，或者是说我们在现在各地县市巡演都会蛮多高中生观众出现、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负起一点大人的责任？
不要，我不要。
但是还是讲一些53。
我们就是负责告诉他们说，即使都这么老了，你要胡乱的乱过生活，讲垃圾话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哦。
这样还有大好未来。
对，我的意思说，除了大好未来以外，你要选择这种歪七扭八的未来也可以哦。我们也是继续活下来了。
對啊、这我觉得说，哎、欸，是不是我小时候看一些，我小时候看一些，比方说曹启泰、齐泰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宪哥、焦哥，或者什么刘尔金、什么宋少卿。我小时候看那种电视节目，我想说现在这些年轻人是不是看我们就是像当年看
上古神兽之类的
對，什么哥什么姐，一直被叫姐
啊？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希望观众提供一个什么保持年轻的方法？好了，
这时候怎么会没有业配呢？
好了，对啊，这是什么什么？给我们一些什么喝了以后就可以病变给我下下给我米家？
为什么是病变给我？欸、说真的，如果是今天是驻颜有术，就是 脸看起来很年轻，跟身体状况体能很好，这两个给你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
脸看起来很年轻啊。
哦，
因为我其实觉得以外形来讲，我觉得如果不是你们都知道我的实际岁数，或是如果你不是一直叫我阿姨，我觉得我放在正常一般非表演者内，我看起来是偏小的，对吧？
没有人只是看起来偏好看，我觉得小是还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人长得好老、哦，
干，哎、欸，可是我跟我弟一起出去，我跟我弟一起出去，有人会以为我是妹妹啊。
那因为你弟看起来太老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
保养一下？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会讲话？
欸、你跟你妈出去，也有人以为你是妹妹啊，是不是？你是不
是我妈太年轻？好啦，但我一直都是长得老脸啦，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我现在长得看起来跟我实际年纪比较像，我大概二十几岁看起来就长现在這樣。
对啊，终于相遇了。
对，现在就所以，我大概五十岁的时候看起来就现在这样，我到时候就会比较吃香。
那很好。
对，但是身体状况就是真的是，比如说不能熬夜啊，不能混酒喝啊。
对啊，
混酒喝一定会爆炸。以前就是整个晚上就塔基拉 whisky 什么红白酒乱混，
体内合成长岛冰茶。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今天晚上喝白的就是都白的，今天晚上喝红的就是红的，千万不要把香槟跟啤酒混在里面，不然我第二天一定会头痛。
我现在连只要第二天要工作我都不能喝了，
对，
生怕一点点的宿醉影响了我的那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现在都不太吵架，因为现在吵一吵就累了，就决定先去睡觉。
然后
不太有什么好气哦，好气哦，或者什么哭一个晚上，哭一哭就累了，就先去睡觉。
我还是会生气，怎么办？
体力很差，那代表你还年轻。我真的就生气一天，你就觉得阿可好累哦，那就先去睡觉。
你说人家说什么年纪大比较豁达，不是真的豁达，
就真的生气也是很累的，生气跟哭都很耗体力，
已经懒得生气了。
对，我现在那个演完以前呢，就是演比较难过的戏，会觉得什么哭完啊，然后那个情绪过不去，还陷入一种忧郁里面、
uh-huh.
就走不出那个角色。现在就哭完然后就觉得、啊、累了，吃个宵夜就可以睡了。
那是不是也是等于说你在工作上面有进步啊？就是你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停留在一个状态，该做什么该过生活还是去过。
对啊，就是生活跟工作分得很开。
哦、
嗯，这样比较好。你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哦、喔。
对，我就是疯狂的混在一起。
嗯，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啦。就是如果你要走这一行走长期的话，找一个跟自己健康的相处方式可以走比较久的。毕竟这一行就是对精神力跟对体力的消耗都蛮大的。
对，它是有烧 MP 跟 HP，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家应该也常听到，就是都会有人做到一半就需要空很久，就是低潮或是什么的。不是走不出角色这种啊，
这是一个问题、
啊、
但是这更大问题是在工作的时候赚到的钱能不能够维持你走不出角色的这段时间。像我现在就是会讲说有机会就赶快接，因为我真的有点需要经济上面的，
所以你的心态还是年轻啊。我现在就觉得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发觉自己老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因为 我有口袋敏感的推那个整骨推拿师、
欸、我需要我真的腰酸背痛坐车坐到地
下、欸、这真的很棒。就有时候你觉得比如说你觉得最近很胸口郁闷，然后你以为是心情不好、
嗯、
然后觉得睡不好，你以为是什么压力太大，没有，就是你脊椎歪了。它就是一个很物理性的
哦，生理影响心理。
对对对，它就是你脊椎歪了，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它就是过不去，然后那边就是很紧，然后起来就觉得全身不对劲，你就以为自己是不是很忧郁，然后觉得自己怎么
胸闷。
对，没有，你就是脊椎歪了，就把那节卡回去就好了。
真的、啊、心情会变开朗
心情会变开朗，
然后就会跳着跳着舞，然后旁边都是小花这样开
心。对，我因为我常常就早上起来，就是比如说太冷你就缩到或者怎样，就是气血不顺，然后就脚、
哦、
就他就会把你这样拉拉嘎啦嘎啦，把那个脊椎调回正的，然后就觉得豁然开朗。
那我好像真的需要，因为我脊椎真的是蛮歪的。
对，
我整个人都歪的。
所以我有口袋名单的放血师，
嗯，
推拿师，脊椎整骨，然后按摩，这只是老人口袋
中药中医师、
啊、还有知道哪一间中药喉糖是很好听。我看完整个伯恩的秀以后、嗯、我当然有分享跟他回报一些我喜欢这个秀，但我还有说如果你需要喉糖的话，庆余堂真的不错。
对，我帮人家业配
就是那就是那 某一种中药喉糖，
嗯，
他需要就是我们吃了各家喉糖以后、
哦、对啊，
最后的心得
是会去买、啊、
对对，他应该不用我也像他们永远都要排队
还排不到。
这是老人家会做的事情，就是你现在问我的话，我随时可以告诉你说，比如说修足时间啊，就是摆完摊啊，或者你站一整天贴脚底那个有颗粒的那个就也还不错，
一定要有颗粒的，是不是？
就我是觉得有颗粒的那个不错，然后什么东西那个什么热感贴啊，什么时候贴，然后凉感贴什么时候贴，然后我前阵子看到那个焦哥。他不是坐那个高铁移动，他都会戴眼罩，然后戴口罩，哦，就是那个蒸汽眼罩也很重要。就如果你觉得眼压过高，或是偏头痛，
哦，我会需要，因为我
都可以用那个，就是它就是一个热敷罩，偏头痛跟眼压太高、眼睛疲劳、干涩都可以用蒸汽眼罩
了。然后还有在那个茶杯里面放几颗枸杞，然后放一些花茶，
对对对。因为火气大要放菊花茶，
嗯嗯
嗯，然后有的时候要喝银耳的话，就是觉得皮肤没有 Q 弹感，
胶原蛋白，好可怕！我现在听到这边是什么老人电台啊？
欸，我跟你讲，如果现在听众，如果你们还是二十出头岁，你们真的会觉得我就是小题大做。可是差不多过了三十岁以后的，我是人缘超好，我在剧组永远都有一个包，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这种什么凉感贴、热感贴，什么什么凉感喷雾，什么这个喷雾怎样怎样的，各种让自己比较舒服的小物，人缘超好的。而且我进剧组还会带一支筋膜枪，就是带一支筋膜枪，你知道那在剧组对于一些熬夜的人有多重要？
我现在连筋膜枪都懒得开。可是我上次在那个台南到高雄的时候，豪哥不是肠胃炎吗？那我就跟他私讯说，我现在包裹没有蒸露丸，你要不要？
对
啊。然后叔叔就问我说，你怎么会有蒸露丸？我说我是要去外地，我怕我吃坏肚子来不及买药。
那我
真的会变得很小心翼翼
啊。对啊，我是会带那个瓦卡摩托，
反正就是会有一个。怎么讲？随身的一些药带在身上，很担心。
你们真的要听老人言呢、欸？那个之前跟达康演戏的时候啊，在后台，丹尼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胃胀气，他会无法唱歌。
哇！
然后我在后台的时候，穿着我的萝莉装，哒哒哒跑去帮他拿瓦卡摩托下来，给他灌了以后，他接下来才直接开门出去唱歌，这样。
是发现我们身
边的，对我是比较年轻，可是你们就是要听老人家的话。
豪哥看起来比我老，但是硬要，但他还是比我小一点点哦。
对啊，
但是他们都还蛮相信自己的身体，很强壮。
我们老人家这么小心翼翼的，就是而且以前大家就我跟达康年纪差不多，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就是靠着这种资本这样进去。我那时候
资本啦，
就靠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好的资本这样去表演。
啊、
然后那一次跟他们去巡演，我们那次化比较重的妆，类似小丑妆，脸上有油彩、晚上全部皮肤痛的要命，然后全部给我在那边敷脸，我一人发几个保养品，说你们先敷这个保湿，然后这个修护，然后之后明天再上妆才不会那么痛这样子。就是不能，那没办法。
妆前没有擦乳液，稍微隔开一点。
因为以前就凭着年轻的脸啊，就恢复性很高啊，用清水洗洗啊，然后第二天就好了啊。然后那天一个就看到一大堆人在那边说，这个要这样，就是给他们各种油，然后先擦这个，哦，这个是擦这里的，那个是那擦那里的。有没有觉得我很好接业配？我就说真的，
请各位厂商听到，赶快来！
我在真的有一个急救包，里面有克服各种疑难杂症的那种老人包。
所以因为到了发现自己年纪到了，然后身体有差，就开始一些新的习惯。就是比方说随身携带药包或者什么，然后不熬夜，然后去演唱会的时候去卡比亚。
对，而且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妈妈包为什么要那么大一个
装尿布啊。
我就是装这些东西，因为以前都是背很小的包，然后里面就装一张卡、身份证，然后手机、钥匙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手机还要大一点，因为字比较大。
你要把它调更大字。
对对对，我手机字调最大，所以包包就已经要变大了。然后皮夹里面会有什么全联家乐福的那种那个几点卡。
啊，那不是直接用 APP 就好了吗？
对对啊，但就有各家的那种几点卡什么，所以皮夹也要变大。那再加上我这种随身携带老人包，所以我现在去拍片就是带妈妈包出去。
这很不错，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生小孩，然后在寻找适合他用的包包，他就一直不愿意用妈妈包，因为说他那样看起来很老气。可是我觉得他最近应该是屈服了，因为小朋友的东西真的太多，
然后很多夹层啊，很开心。
他们都不是带自己的东西，其实很方便，只是他的形状永远都是长那样。好，如果有很不错好看的妈妈包，也欢迎来业配。我们的 T TA 到底是什么、啊？是中年妇女吗？我很怀疑。
对，搞不好现在
明明是些科科校的宅男，然后还说什么寒酸电波、电波、电波。我们的 TA 其实，
哎、欸、啊，我这交几个宅男朋友，擦护唇膏这件事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冬天就是腿唇会脱皮到流血啊。啊，我就一人发一支护唇膏。
哎、欸，他们是不是觉得只有女生才会擦护唇膏？
就之类的，以前都是更年轻一点，他们就觉得那样子很多余，就是什么，就是也不见得是婆妈，就是觉得说这是不需要吧。我一个铁铮铮直男，
然后
我擦什么护唇膏、
哦？
对，就是没有话就真的会不舒服啊，就皮就真的会痛啊，就是脸你想看阿达康康那种，他们就铁铮铮的直男，他是擦什么跟你擦什么保养品，就擦什么保养品，但是就是真的到一个年纪以后啊，脸皮就真的会痛啊，就是这样，就是。那就是该敷脸的要敷脸啊，擦护唇膏擦护唇膏。
像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暖场演员叫做范刚群，然后他大概年纪跟你差不多，但已经是人夫人妇了、嗯、然后他就在问我们说上台要不要化妆，嗯，然后豪哥就说他不用，然后我说我还是要化一下，因为我嘴唇会没血色，嗯，然后我就很委婉的说，但是因为男生会出油，所以稍微要压一下、嗯、然后范刚群就很急的开始找他的卫生纸想说要擦个汗，
是不是
就他们可能自己平常没有注意到，可是一讲到他们还是会觉得偶包还是想要好看一点，
对呀、
啊、就是起码把自己脸上就是擦干，
就是真的，对，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就对自己好一点，就是维持自己，也不是说要多漂亮或是多什么保持年轻，但就维持自己身体机能是正常运作的、
欸、你说对自己好一点，你会不会有那种现在会觉得坐机车后座很辛苦
哦，这个哦，对对，我以前真的喜欢坐挡车，或者穿小短裙，然后就
你是喜欢坐，你是喜欢骑挡车的男生吧？不然你没事喜欢坐挡车是 for what？
对，但就觉得坐在挡车后面没啊，就是混得很吃得很开，然后、
okay.
然后就一定是辣妹这样，因为我以前走辣妹风格这样子。嗯、然后最近大概一个月前，就是有学妹她刚就是我们去家乐福逛完。
买了一些菜是不是？
对，我们约吃完饭，然后因为在附近，我说我可以逛家乐福嘛，然后就买了一大件的什么玉米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就是慢慢走回去，他说好，我骑车载你，那就是比较快，因为毕竟有一些重的东西。然后就看到是挡车，然后觉得挡车好讨厌哦，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个，
对、啊，
放
怎么办？要自己手拿着、哦。
对啊，我想说天哪，我真的是老了，以前觉得挡车好帅哦，很想坐。然后我现在看到挡车，我觉得。那这盒鸡蛋要放哪里？
超级不实用的。
然后最后就我就抓着东西，然后坐上挡车，然后我就发觉挡车超不符合人体工学。我腰椎，我如果要抱着它、嗯，我腰椎就是弯的。我要坐在后面，我大腿就得很出力的夹那个后坐垫。
对啊，所以它才是一个把妹神车，因为它可以抱着前面的。
对，然后两手都拿着东西的我。就觉得说还好祖父有在练屁屁，因为我最后是用屁屁夹着坐垫才没有滑。
你
用
屁屁夹住鸡蛋哦、喔，然后鸡蛋还没有破、喔，
夾
坐墊哇，好强哦、喔！屁屁夹鸡蛋没有破、欸，太厉害了！
你是不是听错了？怎么重点？
你刚不是说你要 hold 着鸡蛋，所以你就用屁屁夹住吗？
我用手 hold 着鸡蛋。然后我就没有手可以抓它或抓后面，那挡车的后座又很斜，所以我觉得是用屁屁的抓地力。
然后这个你学妹说：“哎，不好意思，我车没油，你可不可以用屁屁帮我推进一下？”然后就屁屁
要凯莉的屁屁才可以，我的屁屁没有凯莉练那么漂亮。
凯莉的屁屁夹断筷子，
对对，凯莉的屁屁可以夹断筷子，我没有试过，我的屁屁就普通，它只能抓那个挡车的后座而已。
说不定真的可以推回家，
我就用屁屁的两半，就死命的要 hold 住那个挡车后座的皮，然后就这样子十分钟，我就觉得哦很累哦，我就真的过了，已经过了想要坐挡车的年纪。
如果要买菜，就真的东西很多，还是用坐汽车或者是抓搭捷运比较安全。
对，然后以前觉得推那菜篮车就是很丑、嗯，就是觉得都要背，用背的，然后就是背个那种什么文青布包这样。嗯、现在就觉得菜篮车很棒。
好，我们谢谢万华许小姐的分享哦。
讨厌，讨厌！我又这集录完会不会又掉粉？
应该是不会，应该会增加很多那个中年妇女的同好。我也懂。
对啊，我现在的平常嗜好就是热衷于找一个小物件解决我不为人知的小困扰。对，然后通常这种东西就可以在小北百货、大串或是唐吉诃德里面可以找到。
哦，对啊，唐吉诃德我还没有去
逛。对，他们会有很多小配件解决你很奇怪的小困扰，我就可以逛很久。
那所以你下次就来跟大家分享你不为人知小困扰，然后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是很棒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解决，嗯，然后还可以顺便业配，主要是业配啦，
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业配。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因为你等一下不是还要去赶场，所以我们就录到这边吧。
嗯，希望大家就是，哎，这集会在新年过去吗？
要看我剪接的时间。
什么？他超没有诚意的。
我尽量好不好，尽量。
如果大家有觉得自己很年轻，觉得这一集的话题太老，可以跟我们在粉丝页上分享。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对，我也是这样发现自己老了，如果有人有什么保持年轻的方法，都可以去寒酸电波的粉丝页跟我们分享。
对，还有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五星好评。嗯，
谢谢大家。然后就是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